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研习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那在我们进到书中内容啊，仔细的去讲解学习之前呢，我想在这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卷的书卷，让你呢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下面我会以两方面、两个角度呢来介绍《创世纪》这一卷书，分别呢是透过历史的角度和真理启示的角度进行一个的认识。首先，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创世纪》吧。《创世纪》全书呢就共有50章的经文，内容呢主要是历史的记载。粗略的来看呢，《创世纪》全书可以分成为两个大段落。头一段是从第1章到11章，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一段呢是记载了远古时代历史的部分，大概讲述了自从神创造世界以来，人类在地上怎样的生活，以及后来人的数目啊多起来了，分散居住各地的那些的情况。到了最后，就以亚伯兰这个重要人物的出现作为这个段落的结束。至于另外一段呢，就是由第12章到50章当中呢，共有39章的经文。这一部分呢，记载了以色列民先祖的历史，以及他们的生平事迹，作为记载的主干，讲述了神在历史中在个别人的身上所施行的种种奇妙的作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创世纪》显然是一卷十分重要的书卷了，因为它向我们说明了天地万物还有生命的起源，特别是人类生命的由来，同时呢也交代了以色列民这一个民族的由来。另外，《创世纪》也交代了神最初设立婚姻的那番的心意，而经文也说明魔鬼第一次试探始祖的情况，还有人类罪恶的来源，这些都是相当宝贵的记载，给予了我们很珍贵的知识。当然更重要的乃是《创世纪》呢，是帮助我们知道真神的存在，天地一切原来都是从他而来，而且呢神也介入了人类的历史，随着他的美意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还要呢把恩典福气赐给人。所以呢，有人说人类的历史就是神的作为的历史，说明了真神并没有撇下世界不加照顾，一直以来呢神都是关心带领，也在呢帮助他所造的人的。那这就是第一方面哈，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创世纪的内容。至于第二方面呢，我们就从真理启示的角度来看看创世纪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创世纪占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而且呢是无可取代的。创世纪全书的真理主题呢，可以说都是围绕着救赎的应许，这个主题是神恩赐救赎应许。在新约的时候呢，在新约圣经耶稣基督曾经向撒玛利亚妇人指出一个事实，就是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的应许早就已经赐给了犹太人的先祖。那么只要翻开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怎样让他的救赎应许得到保存。现在呢，我们可以尝试把《创世纪》全书分成为5个大段落来明白有关救赎应许的这个真理的主题吧。好了，首先的第一段呢，原来是从第1章到第11章，这段经文说明了救赎应许的需要，指出我们人类对救恩的 一个确实的需要。当然呢，对于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说呢，主观的经验会告诉我们，我是一个罪人，是个呢只会犯罪的人，所以呢，我这个人就需要主的救恩。但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创世纪十一章的记载给了我们一个客观的了解，让我们看到人类都需要神的救赎应许才有希望得救的。因为在这十一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自从人类始祖亚当犯罪之后，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远离神，甚至呢背向神，走向与神为敌的叛逆的路上去，完全不能自拔，不能自救，也不能脱离罪恶的败坏的。所以呢，从神而来救赎的应许就成为必须的，也是每个人所需要的。神赐下耶稣基督做救赎，这是恰当的，也是合宜的。至于第二个段落呢，就是十二章到二十五章十节。十二章到二十五章十节这一段是亚伯拉罕人生的记载，说明了神怎样落实他救赎的应许。神呼召亚伯拉罕过一种的寄居的生活，在迦南寄居，而又不断的透过种种生活的考验来磨练他的信心，然后又把救赎的应许仔细的向他说明，向他应许说，将来必有一个后裔从他出来，能使万国得福。今天我们就知道，当日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呢，从亚伯拉罕开始呢，神把他要拯救罪人的应许呢就带到地上来，并且呢落实在亚伯拉罕这一位信心之父的生命里。亚伯拉罕以他的信心把神的应许接过来，令这个应许就这样留在地上人间，传流到他的子孙以色列民当中去了。第三个段落是从二十五章十一节到二十六章，二十五章十一节到二十六章这一个段落呢就比较短，当中的主角是以撒。以撒的人生说明了救赎应许的延续。虽然圣经记载以撒人生的事情呢并不多，但圣经却很明显的把以撒在神旨意中的地位呢凸显出来了。神曾经这样对亚伯拉罕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虽然亚伯拉罕另外有个大儿子叫做以实玛利，但真正能够被神看为亚伯拉罕后裔的就只有以撒他的子孙，以实玛利的子孙呢并不算在其中的。由此可见以撒在神旨意中的位置是怎样的重要了。救赎的应许不但落实在亚伯拉罕的信心中，也在乎神的保守，并且呢在以撒的信心里继续的延续。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撒对神蛮有信心的生活见证了。然后就是第四个段落，是从第二十七章到三十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六章这个段落的主要人物呢就是雅各。雅各他的人生说明了神的信实，说明了救赎应许的坚定。按照性情的本质来说呢，雅各我们看的时候呢知道他绝对呢不是一个属灵的好材料，因为他的生命充满了人性的软弱败坏。那这样一个人呢，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他可以从神那里承受怎样的福气，而且我们根本也不会想象到神原来会使用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圣经的事实却告诉我们，神对亚伯拉罕还有以撒一切的应许呢都给了雅各，神要赐福给他，而且呢使用他来展现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一个赐福后裔的那个计划是怎样进行的。原来就是透过雅各家这个家族来继续下去。神应许亚伯拉罕将有许多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 那样多。结果呢，我们看见雅各家就是这样的被建立起来了。神呢，没有因为雅各这个人原本呢败坏软弱而废掉了他自己的应许，反而神以大能来改变雅各的生命，又以神的信实呢继续了他的承诺。所以呢，雅各的人生就显明了救赎应许的那种的坚定性。神对人的承诺或者是应许绝对呢是不会废去的，因为呢神以他自己永恒不变的信实来托着他的应许的。好了，最后一个段落，也就是呢第五个经文的段落呢，是关乎了约瑟生平事迹的记载了。这是从37章到50章，在约瑟的生平事迹里呢，就说明了神定义要保守他自己的应许，救赎的应许得到保存呢，是因为神使用了约瑟这一个人。我们看到雅各家族的出现呢，原来在神的安排当中呢，就是让神的救赎应许从个人，从之前的亚伯拉罕转向了一个的家族，以后呢就成为了一个民族哈。换句话说呢，要承受应许的从前呢只是亚伯拉罕一个人，然后是以撒一个人，到了后来是雅各一个人，但是从雅各众子开始，神的应许就在他们一个家族民族的身上，不再呢是在个人的身上，而是整个雅各家，以致将来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要承受神的应许，而最终呢是要把救赎的洪恩带给列国列邦。但事实上呢，在创世纪我们看到啊，这个承受应许的雅各家族呢，原来曾经有一个时候碰到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威胁着他们整族人的生死存亡的。这个大难处就是迦南地的大饥荒。当然呢，神能够用很多方法来解救雅各家，使他们可以存留下来的。不过神却在这件事情上呢，没有用上什么特大的神迹奇妙的方法，而是选择了使用约瑟这个人来保存雅各一家的性命，令他们在饥荒的日子得蒙解救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啊，使他救赎的应许得以被保存下来。好了，透过刚才五个分段，我们呢可以更了解创世纪，看到神是怎样一位信实而且有能力的神，他怎样赐下应许又保守应许，把应许留在人间，留在人的信心里头，只等到有一天耶稣基督来了，将这个救赎的应许完全的表明应验出来，那么救恩呢就可以临到万民了。感谢神，这个救恩已经从犹太人当中呢出来了，以致我们可以领受这个恩典，这个的救赎完全是因为神从起初就是信实的，是大能的，是他使自己的应许得以保存，可以应验。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讲解创世纪的内容了，就让我们从创世纪的1:1开始说起吧。创世纪1:1，圣经开始的时候这样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是圣经的头一句话，也是神向人启示的开头。这一句话让我们看见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 首先，我们从圣经看见，神是那位超越时间、自由、拥有的真神。圣经记着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在这里就一个时间上的说明了，说明了这个天地是什么时候被造的。这个被造的时间就是起初。简单来说，起初呢，就是时间的开始，是时间的起头。同时呢，它也是天地被造的那个时间。原来从起初这个时候开始，天地才出现的。这里告诉了我们有关世界的由来。可是呢，我们千万又不要误解圣经啊，以为我们的神呢，也是从这个起初才有的一位神。那这种的观念呢，是一些不信神的人他们以为的观念，又或者有一些攻击基督教信仰的人呢，他们提出对神的一种的毁谤，对神的攻击，因为他们以为呢，神也是被造出来的。其实呢，我们要知道也要相信，神不是从起初才有的神，我们的神不是跟这个天地一同出现的神。圣经怎样说呢？圣经说得很清楚，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的意思相当明显啊，就是说在起初的时候神已经存在了，神已经是神了，而且就是因着这一位已经存在的神，那么天地才可能在一个起初的时候时间被神来创造。由此可见，神的存在呢，是在天地被造之前的。神的存在呢，是比这个起初的时候更早的。没有起初就已经有神，没有天地，没有世界上的一切，神已经存在，而且神已经是神了。时间绝对不能限制神，因为是神创造了时间，掌管着时间。天地也不能困住我们的神，是神创造了这个天地，并且管理万物。神自己是超越时间的，他是自由而且永在的神。所以神人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第二节就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是无始无终永永远远的神，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神跟其他的偶像绝对不同了。因为每个偶像都有一个开始，他们每一个都有自己被人造出来的那个起初的时间，因为这些偶像都是人造出来的东西。但是永活的真神却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被造出来的神，他乃是自由永在的一位，本身没有开始。天地有它的起初，有它的开始，但我们的神却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神不是被造出来的任何的偶像神明，他就是真神呢，是自由永在的真神，没有起初，没有终结，所以呢，神可以永永远远的成为我们的依靠和帮助。我们再认真的看创世纪一章一节，经文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指出，在起初的时候，创造天地的那一位是神呢，神是这个天地的创造主，是他创造了这个天，也是他创造了这个地，天下万物都是神创造的作为。那什么叫创造呢？简单来说呢，创造就是无中生有，从没有的情况里头呢，造出东西来，这就是创造。而只有我们的神才能够这样创造天地，只有我们的神才能够完成这样的创造。那今天呢，人的一切建造或者是创作的行为呢，都是建基在已经有的东西上，没有一个例外的。比如说 我们如果要盖一个新的房子，那么在建造之前，我们就必须得着充足的建筑材料，是在已经有的材料上面我们才可以建筑啊，否则根本不可能出现新的房子。比如说，我们要制造一个新的机器来帮助我们在田里耕种，可是在我们制造之前，我们就必须拿到足够的机械原料器材，要在已经有的这一些的条件上去制作新的机器，否则我们也不可能成功啊。我们看到人的能力其实是很小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无中生有，不可能无中生有的盖起房子，不可能无中生有的制造了机器，更不要说我们去创造天地吧。天地是神所创造的，唯有神才能够无中生有的造成天地，从虚无虚空里造出天下万物。神与人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人的能力原来渺小，但神的能力却伟大无穷。弟兄姊妹，想想你愿意投靠谁呢？是投靠能力渺小的人呢，还是投靠那一位能够创造天地的神呢？这一位神能够创造天地，他能够造出万物，能够无中生有啊。由此可见，神真的是一位使无变为有的神，他能够满足每一个真正的需要。因此呢，每一个缺乏，我们深信神都能够供应，神都能够满足。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创世纪1章第1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看见神是创造的主，他用大能大力创造了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一切，所以看见这个天地，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么到底神是用什么方法来创造天地的呢？他的能力是怎样的施行出来的呢？那让我们多看一节经文哈，创世纪1章3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圣经指出，神是怎样造光的呢？原来是用他的话语啊，因为他说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原来神是用他的话语造出光来，用他的话语施行创造的能力。事实上，神不但用他的话语造出光来，圣经告诉我们，天地万物都是借着神的话语被造出来的。创世纪1章当中，我们清楚地看见这个真理。在6天创造的过程里，每一天的创造都是由神说来作为开始的，是借着神说来成就了那一天的创造。当然在这里呢，我没有时间跟大家把经文逐一的读出来，所以盼望你自己好好的读一读这一章圣经，留意怎样创造的这一部分。神说这一个短短的句子，不单让我们知道神想做什么，也不单单给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更重要的叫我们知道，神就是用他的话语，用他说的话来做事行事的。诗篇33篇里，诗人说，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人是个认识神的人，他看见一个重要的真理，一个关乎神的真理，他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现在不去讨论诗人怎样了解这个真理，但他所说的话 正好可以用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神怎样施行能力来创造天地。神就是用说的方法施行他的能力，神用说的方法来命定他的作为。天地万物是随着神的话语而来的，神怎样说，天地就顺服的随着神的话语变成怎样的模样。由此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语不但表达了神的旨意，不但给我们看见神的思想，更叫我们看到神能力的彰显。每一句神的话语都带着能力，但什么人能够看见神的能力呢？我相信就是那些对神有信心又肯顺服神的人，就像天地万物顺服神的话语一样。历世历代以来，那些对神的话语充满信心又真的肯去顺服的人呢，都看见了神的能力，看到神能力的浩大无穷和实在。就像亚伯拉罕，他因着信神应许的话语，所以在年老的时候仍然因着神能力的应庇，他生下了以撒，这不是美好的证据吗？而且今天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如果不是相信圣经里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么这个人是断不能看见神那莫大的能力能够拯救他出死入生，脱离罪恶，远离审判的。所以我们如果要看见神的能力，相信他的话语，对他的话语有充足的信心，这都是必须的。盼望我们每一次接触神的话语，接触圣经的时候，都是带着自己的信心，用信心来读，来听，来看，使我们真的看见神话语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